大家平安。
平安。
刚才要不是段弟兄提醒我今天是中秋节，我完全忘掉了这回事。所以在这里也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事实上承认我的心情有点复杂。这个当然依然很高兴，因为好多年没有跟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你们还没搬到这里来呢，还在老家那边，所以那真的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么多年没见面，没有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早上我心情当然是很高兴，也很感谢神。不论是神州教会、三一教会，或者我们这个大费城区不同的华人教会，我们过去神总是给我们有机会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同工，一起来服侍神，一起的传福音。所以不论是好像筹备唐崇荣牧师布道大会，不论是筹备华人拆船大会，或者其他的一些的事工，感谢主，我们这些不同的教会总是有机会能够在主里面合一，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传耶稣的福音。所以来到今天早上来到贵教会，也想到过去几年我们一起服侍的机会，也心里很高兴。心情复杂是因为这个我今天早上自己教会那边11:30就要赶回到教会去，想尽了方法，最后说避免不了的，我一定要回去。所以我待会很可能讲到完之后我就要先离开了。我知道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也不应该的，但是这个我真的是试了很多的方法，最后说没有办法，只好这个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说求你们也饶恕我。这个待会崇拜还没结束，我就要先走一步了。不过总是有机会在一起敬拜神，总是高兴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呢，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段事情，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属灵征战。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让大家从这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什么是属灵征战呢？这个当然听起来会有点神秘感的感觉，不过我相信刚刚退休会李建安牧师讲到圣灵的工作，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如果去参加了退休会，对这个属灵征战可能有更深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就这个属灵征战听起来有点神秘但事实上他要表达的跟我们在来到教会一小段时间，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马上就很熟悉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什么是属灵征战呢？属灵征战基本上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在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个属灵征战为什么是称为一个征战呢？因为如果我们都是很乖的孩子，爸爸妈妈说什么孩子就乖乖的听话，那这个在家庭当中也没有什么征战可言了。那为什么就说家里面好像有征战的情形出现呢？不论是夫妻关系也好，父母跟孩子关系也好呢，总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爸爸说这个孩子要做那个，所以这个就产生矛盾了。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都乖乖的自动自发的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命令，遵守圣经的教导，那这样子跟神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征战可言了。因为神他就是神，他教导我们，指示我们，启示我们我们该做的，而我们呢就乖乖的守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就乖乖的活出这个身份，顺服神，服侍神，荣耀神。那这样子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征战可言了。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通常不是这么平安的，我们会想尽方法，我们会违背神，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为什么这是一场把它称为是征战，因为是有这个征战的这个层面存在的。那为什么叫属灵呢？因为属灵就是我们这如果顺服圣经的教导，我们最后顺服的是谁呢？夫妻在家里面彼此相爱，夫妻彼此得到益处。但是当夫妻在家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顺服的对象是神，所以把它称为属灵的，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单单如此，当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这不单单只是我们人的行为有关的一件事情而已，我们得罪的也是神。所以夫妻在家里面不和，他不只是彼此受到伤害，最后所做到的是得罪神。所以不顺服的时候，这不是行单单是行为道德伦理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违背得罪神的事。所以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征战称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当然讲到这个违背神的时候，我们更可以想到说，这个魔鬼一定是千方百计的要来诱惑我们，诱惑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顺服神当中，这不只是我这个人，我的思想有没有清楚明白神的教导，我也不是单单讲到我们人我自己这个人的行为如何，这也牵涉到魔鬼在那里诱惑着我们。所以这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明显可以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因为神要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真的是相当的艰难，不是让任何世上任何一个人就这么自动自发甘心乐意毫无怨言也没有别的念头就这样子很单纯的顺服神。所以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身上，他若要顺服神大概不会是这么安详平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从这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属灵征战，刚才我所稍微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解释，这个属灵征战那就听起来应该是相当的激烈了，因为这关乎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关乎着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在教会里，在家中，在工作单位里面，这个属灵征战随时随地都存在的，都在那里发生的。可是很奇怪的，我们有时候经历这个属灵征战好像并没有感觉到这么激烈的，我们就这样子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过日子嘛。我每一天生活的规律就是在家里面生活，工作里面的生活，不论是工作上的事，照顾孩子的事，家庭的事，教会的服事，要相当的单纯，相当的平凡。我们有时候好像说属灵征战有这么激烈吗？我每天日子好像过得也蛮不错的嘛，也相当平安嘛。哎，可是属灵征战在某些人身上呢，这个就相当的激烈了。我就举一个人做例子，马丁路德，就是一般人把他看为是推动宗教改革的那位马丁路德，在他的身上属灵征战是非常的明显的，非常的激烈的。我们都可以体会出来为什么属灵征战在马丁路德的一生当中是这样子的激烈。如果我们就回想到在他那个时代，
他要去面对当时势力强大罗马天主的教会，他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情。这不单单只是我们今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神学派在那里讨论，当时没那么单纯。他去抵抗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自己的性命都受到威胁了。所以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我们都可以体会出来为什么属灵征战在马丁路德身上是特别的激烈的。那马丁路德因为他身在这样子的一个与天主罗马天主教这样子一个对抗当中呢，他自己也常常感受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激烈性，他常常就感觉到说魔鬼就在他的旁边，魔鬼就在他旁边那里嘲笑他，他常常感觉到魔鬼就在他身边，在那里要他放弃，要他死心，说算了吧，你干嘛要做这些事情，你做不成的。所以他可以体会到感受到魔鬼真的就好像在他旁边讥笑他一样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一些都会提到他在书房里面，他又有一次又感受到魔鬼就在那某某一个角落，他就感受到魔鬼就在那里讥笑他一样，他就把他桌上那个墨水的瓶子拿起来就往那个角落扔过去，因为他感觉到魔鬼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讥笑他。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属灵之战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从他写的一首这个诗歌里面就是这个坚固保障的诗歌，对不起，你们已经放到第一个了。坚固保障的诗歌里面，但这个诗歌里面，马丁路德有用这么一段话来描写魔鬼撒旦。你看他是怎么来描述魔鬼撒旦的？对，历代仇敌撒旦，人欲兴波作浪，他尖角又势强。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当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可能在他的书房里面写的。但是我知道，我虽然不晓得他在哪里写的，但我肯定当时的那个气氛不是好像我们中国古人这个诗人写诗一样的诗情画意的这种环境当中，这种心情当中写下了这么优美的诗。我肯定相信当时马丁路德写这么一段话的时候，他的情形不是那样子的。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人很可能就深深在那里活生生的感受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激烈性，魔鬼的狡猾，魔鬼的攻击。所以对马丁路德来讲，属灵征战是很真实的。但为什么我们对属灵征战的经历常常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每一天的日子就是那么平平凡凡的过去？夫妻可能闹点别扭，孩子可能不听话，工作上可能有一些的挑战，但是每天就像是过日子嘛，是属灵征战在哪里啊？我怎么好像感受不出来呢？当然我们常常感受不出来这个属灵征战的激烈性啊，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把罪的影响明白到这是一个很深入深深影响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能没有把它当回事，没有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它。那是因为我们对罪、对这个顺服神、对魔鬼的诱惑、世界的诱惑、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的影响，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把它简单化了。所以我们会说就是这样子的，我真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顺服神吗？我也没有。但是我真的做出很多在神的眼中是很严厉的罪吗？也好像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好像还挺好的嘛，
我不敢说我是属灵伟人，好像马丁路德，但是我还可以，还说得过去了。你看，我们一对这个属灵征战，或者说对自我在属灵征战上的角色，意识马上是这样子的定位的话，那这个属灵征战当然不激烈了，因为我还好嘛，我不错嘛，所以这个当然就体会不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罪给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何等的让我们去，很难的让我们去提防它，很难的去对付它。对，好像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所说的，他说我们自己的罪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然后这里又讲到什么是自己的错失呢？第二段话是说隐而未现的过错。如果有一些罪就是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所描述的罪，隐而未现的，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我们当然体会不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激烈性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罪的影响，因为罪它的影响，对不起啊，怎么又跑到前面去了？我是漏掉了一个，我漏掉了一个 slide， 对不起，漏掉了一个 slide。这个罪的影响真的是无孔不入，让我们防不胜防的。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上，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晓得我们自己在犯罪呢？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罪合理化了，我们会找不同的理由，找不同的借口，说服我们自己说，我这么做是应该的，我这么做事实上是顺服神的，我这么做事实上是为了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各式各样的借口，将我们的行为合理化。而且呢，我们一方面也很聪明，一方面我们又很单纯。我们很聪明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找出很多听起来真的是很合理的理由，但是我们又很单纯。单纯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接受了我们自己想到的这些理由，所以我们会说服我们自己，我们会让我们自己说，我现在犯罪，但事实上它不是罪，事实上这是顺服神，事实上这是荣耀神，事实上这是维护神的公义或者维护神的圣洁的。我们常常会这么做的。我们就拿这个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命令呢，我们可能都相当的熟悉了，就是把他的孩子啊，这个以撒献上给神。那我们就试试看啊，我们多聪明。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神给我们下了这一道命令啊，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找出理由，为什么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啊？我们是亚伯拉罕了吗？我们能不能找出理由，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顺服神这个命令呢？有没有什么理由，我们可以找出来的？让我们不顺服神这个命令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合理的。我们能不能想出些理由呢？我相信一定可以的，我们都是聪明人啊。那不单单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想出理由啊，这一节经文里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了人可能会有的一些理由。当然圣经这里的目的，它不是要帮我们找借口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应该顺服神。我们待会要看着这几节经文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圣经的目的是要加强这个命令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何等的困难，是何等的艰难，挑战是何等的大。所以这圣经这个目的不是要帮助我们替亚伯拉罕找违背的理由，它是要加强遵守这个命令的难度是何等的高。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真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不应该这样子顺服神，
好像说以撒是谁呢？这些经文说这是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父亲不杀自己的儿子，我们有没有人说他这是错的？我们有没有人会指责一位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杀你的儿子？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的吧，天经地义的。所以亚伯拉罕不献以撒的话，一个做从一个做父亲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至少我们都可以体恤的啦。这的确有原因的。但圣经这里不单单说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接下来说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他的独生子。我不是说我们多有儿子，如果有好几个我们杀一个就没关系的，对。但的确是独生子的话，就加强了遵守这个命令的难度了。对，这是他的独生子，就唯一的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一个父亲不把自己的独生子杀掉，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人会责备亚伯拉罕的。但不单单如此，圣经甚至还强调说这是你所爱的以撒。我们还可以找出别的理由，我们回头想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得着以撒的过程。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几岁？100岁了。在要得着以撒这个过程也真的发生了好些事情的。所以100岁才得到这个儿子，你要他杀掉，他不去遵守神的命令，像我刚才一直重复的，没有人会说他是错的。但是还有别的理由，这个是让你看到这个我这个理不师啊，很狡猾的、啊，我也会给人找理由，给你看，我可以帮亚伯拉罕找出很多的借口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借口，这个借口而且听起来很属灵哎，什么借口啊？这个以撒是谁啊？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在创世纪里面，以撒这个人的身份这个角色不单单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有关于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他是这个约的应许的后裔。当亚伯拉罕年老，只跟他妻子一直生不出这个孩子，他也用别的方法，对，跟他的婢女夏甲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就认为说这个以实玛利就可以就是神应许的那个后裔。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不是的，应许的后裔不是他，是你要跟你的妻子你原配夫人生的孩子，就是以撒。所以这以撒在创世纪里面他是谁呢？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这个应许的后裔。所以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很属灵的借口来跟神说为什么我不应该遵守他的命令。我可以对神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会对神说，神啊，我是舍不得杀我自己的儿子，但是我现在不杀他真的不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很属灵嘛，对，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嘛，我不是体恤我自己的这个心境嘛，对，我不是体恤我自己，我真的是神啊，我是为了你的缘故。如果我把这个以撒杀掉了，你应许的后裔其实就是完了嘛。那这个完的话，这个严重性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应许的后裔死去了，而是说神啊，你立的约会落空的，你的应许会落空的。神啊，这是跟你荣耀有关的。神，你在世界上使人就知道你是一个不信实的神。所以神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世人就怎会来顺服你，怎么会愿意来归那个荣耀归给你呢？所以神啊，我为了你的荣耀的缘故，为了你的信实的缘故，神啊，我不应该去遵守你这个命令。对，你看我这个人，你看这么狡猾，想出各式各样的理由，而且理由最后这理由我觉得还不错呢，我觉得还相当属灵的一个理由。你看，我不是体恤我自己的情欲， 我是关心神，为了神的荣耀，我不应该遵守这个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给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我们为我们自己许许多多犯罪的行为，我们都有类似的一个举动出来，我们想理由找借口将它合理化，而且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真的被自己说服了。所以我们常常犯罪，我们真的能说是我们不知道的错事，因为我们反而以为这是在顺服神。所以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呢，哦，是在这里，我这个次序弄错了，防不胜防，因为无孔不入。所以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十分的谨慎，因为罪的影响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就拿好像这个教会啊，做牧师常常会有啊夫妻闹别扭就来找牧师谈话。就说找牧师谈话呢，特别是这个做这个夫妻啊辅导的时候，至少这个前一段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起初的阶段，你晓得发生最多的是什么事情？就说当一对夫妻来找牧师啊，然后或者说牧师到他们家里面，当我们坐下来之后，在这个刚刚见面这个阶段，发生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发生最多的事情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刚开始见面呢，当然这个牧师可能对这个夫妻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不明白嘛，不了解嘛，对，所以通常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想要明白说 ，OK， 你们夫妻俩发生什么事情了？对，那这个夫妻呢，为了帮助这个牧师了解他们的情形，他当然会把啊过去夫妻关系一些事情讲给牧师听嘛，对不对？对，但是当他们在讲过去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猜测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很客观的来告诉牧师最近夫妻关系上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任何一对夫妻谈到他们自己关系，特别是在牧师面前讲他们之间的这个别扭啊矛盾啊，会不会真的是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来跟牧师讲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用意肯定是为了帮助牧师明白他们两者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用意肯定就是要把一些资料提供给牧师。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大概八成他们不是中立客观来跟牧师讲过去夫妻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总是要把指头指向对方，啊，不单单是要告诉牧师这个中立啊的这个历史，他是要借着讲这个历史，把过错推到对方的身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有时候真的讲的连牧师都分辨不出来的。好像有些时候呢，跟着夫妻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不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可能是一个先是先生或者一个先是太太。那假设说先来见我的是这位丈夫，那我就会听这个丈夫说的话，因为没有太太在旁边把他那一面说出来，那我有得到的资料，我当然是从先生这里来的。所以如果我是很单纯的牧师的话，我就会接受这个丈夫说的话，我会说这个太太怎么这么可恶，怎么做出这些事情，真的是不应该。然后等到见到太太的时候，就马上准备要训他一顿，没想到见到太太之后，我听到太太的那一面，如果我也是一个很单纯的牧师，我就会相信这个太太所说的，我又会回过头来，我会对这个丈夫不单单生气，当然生气嘛，说这个丈夫怎么可以做出对太太做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不应该。我不单单对丈夫会生气，我还觉得说 他怎么可以骗我？因为上次跟他单独见面嘛，他故意扭曲事实嘛，故意把过失讲的都是太太的错。所以我不单单会对这个先生啊，对太太不好生气，我会对他欺骗我而生气。你怎么可以，这个丈夫怎么可以这样子欺骗牧师，误导牧师啊？对，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很快的，做牧师不需要很久，马上就晓得说，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绝对不是中立的，不是说他有错，不是说他故意说谎，而是说他们要把过失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意思就是说，过失不在我的身上。夫妻俩起矛盾，我要负责任，但是箭头是指着对方的。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找理由，将我们的罪合理化。所以在这属灵征战当中，我们真的要很谨慎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好像有这个诗篇139篇的圣诞经文的祷告一样的，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心打开，说神啊，我是不知道我自己的错事，我里面是有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神啊，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神你来看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主啊，你让我也知道，你让我知道我有什么地方是所谓恶行的，神啊，你就在我这么容易受到淫罪的诱惑影响，在我这样子一个人的生命中，神啊，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是我碰到了这个，是不是？对，你这后面有一个按钮，但我一直碰到后面这个按钮。OK， 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在神面前要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常常会被自己欺骗。我们当然更会受到世界的诱惑、魔鬼的诱惑。所以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说神啊，你来鉴察我的心。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打开我的心，神你来告诉我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罪。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谨慎。那这个谨慎对付这个属灵征战的，我们也要做好像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我们要委身。委身的意思就是认定谁是我们的主，认定神是我们的主，完全委身给他。因为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献以撒的难处。对于亚伯拉罕来讲，这是何等困难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艰难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能够委身，认定神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不论再艰难，我们都顺服神。事实上，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亚伯拉罕的。对，因为我们来看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指示，对，在这个22章第2节，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神要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当做一个燔祭。那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就是第3节，圣经说什么呢？他是不是描述亚伯拉罕在那里很作难，亚伯拉罕那里犹豫的，亚伯拉罕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亚伯拉罕在那里挣扎的，亚伯拉罕去跟神辩论啊，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件事情，这是不合理的。接下来这段经文他是怎么来描述亚伯拉罕的回应的？他没有讲这些，他接下来第3节说什么呢？第3节就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把东西都准备好啊，把包包这个打好，然后就带着仆人以撒啊，就开始去了。这从第2节到第3节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子，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单纯。 这个创世纪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解亚伯拉罕，就是要说明他就是这样子委身于神的一个人，他认定神是他的主，不论神给他命令是在怎样的艰难，是他在怎样的不理解，他还是说他是神，他是主，我愿意顺服他。那当然我们如果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第二节第三节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都可以想象出来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的。对，因为如果换作是我们啊，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都可以感受出来从亚伯拉罕啊，从这里出发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圣经说那有三天的行程，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在那三天的时间当中我们的感受心情是什么呢？我们是就好像说没事发生了，很平凡了，谁要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去顺服神了。我们如果是我们是亚伯拉罕，这三天的日子是这么简单去度过的，肯定不是的。那所以有不同的人也会去描述大概那三天亚伯拉罕的心情是如何。对，还一定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对不对？他心里面他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他的思想里面一定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念头出来，他一定是在想说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否应该要这么做。这三天的日子对亚伯拉罕来讲不是一个容易度过的日子。那虽然这些事情呢都不是圣经记载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三天当中亚伯拉罕的心境如何，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当新约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至少讲了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在那三天当中一定想了很多事情。对，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九节他就讲到说亚伯拉罕他会这么做献以撒，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先不看这一节经文的内容，我只是在这里先提出来说亚伯拉罕在那三天当中他一定想了很多的事情，这是他想的其中的一件。我应不应该要顺服神，我为什么要顺服神，我怎么能这么做呢？这肯定是亚伯拉罕在那三天心情复杂的日子当中他肯定有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他有很大的挣扎，他可能不明白，他一定不忍心，可是在这么大这么艰难挣扎的事情当中，亚伯拉罕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他顺服神，他委身于神，他认定了他的主。在这么复杂挣扎的当中，他最后还是决定我要顺服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圣灵感孕，她怀了耶稣，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传统里面这个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玛利亚可能听见天使对她说的话，说她会怀孕，她可能马上都会想到她怎么有脸见人呢？外面的人知道了，看到玛利亚就算不明明的羞辱她也会背后说话的。玛利亚在听见天使跟她讲的话的时候，她肯定想到了他以后怎么办啊，他怎么去见人啊，别人会对他用什么眼光用什么话来对他说呢？而且我们知道他一定有这个挣扎的，因为连他的未婚夫很爱他的约瑟，约瑟都接受不了这件事情。约瑟真的是很关心玛利亚很爱玛利亚的，因为他圣经记载说当他听到玛利亚怀孕了他就要把她休掉，因为总不能娶这样子的妻子嘛。但是圣经还特别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所以看他很关心玛利亚，真的很爱玛利亚，他是要暗暗的把他休掉的。但是连这么一位爱玛利亚关心玛利亚的约瑟，连约瑟都会不理解他。你看这个玛利亚 圣灵感孕给他带来多大的难处啊！但是当他听见天使对他说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不单单他的邻舍，他的家人，甚至他的未婚夫，在这么艰难的事情当中，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呢？玛利亚的回应就是他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委身给神，玛利亚认定他的主。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的时候，的确神的命令要去遵守，会带来挑战的，会有他的难处的，我们也可能会面对一些顺服的后果。但是我们不是要自己动脑筋来分析我应不应该顺服神，我们不是要自己动脑筋来分析一下值不值得顺服神，我们不是要自己动脑筋来分析我如果顺服神的话我会有什么利益， 我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不是要自己动脑筋之后我们再决定我要不要顺服神，我们就是要认定我们的主，不论神的话神的命令是在怎样的艰难，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委身于神。当然呢，在这个讲台上啊，牧师讲这个话当然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但是讲起来大概也太轻松一点了吧，对不对？那这个说出来道理当然容易讲，但真正去做出来呢，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像亚伯拉罕，我们刚才一次两次三次的我们一直提到献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何等的困难，但是我们看为什么亚伯拉罕最后愿意顺服神呢？他不只是好像说一个小孩子很单纯不去多想就是顺服神，他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了这一段话，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有在动脑筋的，他是有在想事情的，他为什么会顺服神呢？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不论他这样子的想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为什么会愿意顺服神呢？因为在这句话里面他信靠的对象是谁？什么是他愿意顺服的根据呢？是因为他的思想里面他明白了吗？他明白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都解释给他清楚了，然后在他的理性里面他说，神啊，我同意你说的话，我同意你给我这个命令，所以对哦，我献我儿子以撒这是合理的。这是不是亚伯拉罕顺服的根据呢？这句话里面说不是的。他为什么会顺服神呢？因为他信靠神，他信靠说神是信实的，就算把他儿子杀了，神的应许还是不会落空的啊。或许啊，可能以为神就算杀了以撒，他或许以为神会有这样子一个某某一个作为，让神的应许还是会成就的。所以不论他这句话他所思想的他所明白的到底是正不正确，他信靠的对象是谁呢？是神。神是信实的，当神要我杀以撒，当若我真的把他杀了，神的应许还是不会落空的，神的约还是会成就的。所以他信靠神到这个地步，他相信说就算我做出这一件我不忍心我不明白的这一件事情，我还是信靠神。所以 所以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委身，我们也要信靠神，对神一个完全信靠的心。我们要相信说，神的命令不是我们像刚才说的自己动脑筋来分析来决定我应不应该顺服神的命令。就算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也可以顺服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信靠他，我信靠神，我信靠神的旨意，我信靠神给我的带领，我信靠神他要我经历的事情对我是有益处的。即使我看不出来，即使我们不明白，即使我们体会不出来，即使我们心情上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我们凭信心信靠神。神是信实的，神是爱我们的，神用慈爱怜悯对待他的子民的。所以我可以在一个不明白的状态当中，我们能够凭信心信靠神。我们如果对神的信靠还有点怀疑的话，我们来看看神在这一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段经文，神的作为是什么。神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要亚伯拉罕杀以撒，以撒献上作为燔祭。亲爱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最后的结局是亚伯拉罕杀了以撒吗？不是吧。神给他预备了另外一只公羊，用公羊代替了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个经历当中呢，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了，对不对？很艰难的几天，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喜剧啊，这个欢喜的结局收场了。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失去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神在这里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子。是谁真正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舍去了呢？亚伯拉罕在这里要不，神要亚伯拉罕在这里杀以撒，是谁的独生子真正的死去了呢？以撒在这里他要所预表的，像我刚才说的，他所这个角色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那应许的后裔，其实应许的后裔是神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亚伯拉罕有惊无险，可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为我们舍去他的独生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艰难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去怀疑神呢？我们要完全的信靠神，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的，我们知道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了我们舍去他自己的独生子。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呢，我们可能感受到的这个激烈度不像是马丁路德，可能感受上不这么激烈的，但是这不是代表说这个属灵征战就不再存在了。这也不是说今天的撒旦比几百年前的撒旦又心软了一些，放我们一马了，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也不是的。我们常常感受不到属灵征战的激烈性，是因为我们自己体会不到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我们体会不到我们在顺服神的事情上面我们还有太多太多太多要去追求。所以在属灵当征战当中，我们真的要很注意，真的要很小心。在这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委身，我们要信靠神。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为了我们众人舍去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用你圣灵的大能也托住我们，托住你的子民，托住你的儿女，托住你的教会，就能够在今天这样子一个社会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为基督发光，能够为基督做见证，我们能够在属灵征战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真的是那种谨慎的心，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委身于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仍然信靠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